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诗篇第十九篇。关于诗篇第十九篇呢，我们大致上讲到了难解字义解析的第十三节。这个部分呢，我们还遗留下来，剩下一节经文还没有讲。所以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十九篇第十四节往下讲。我们来看诗篇的十九篇第十四节的经文。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前半句呢，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从这里呢，我们观察到磐石作为神的绰号，出现在诗篇第十八篇中的第二节、三十一节和四十六节。那这个磐石呢，表示呢神看顾的一个稳定性和坚固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八篇的第二节、三十一节跟四十六节。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再来我们看第三十一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再来我们看第四十六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以上这三节确实都出现了磐石这一个词。那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了救赎者，希伯来文是 Goel， 那这个在约伯记十九章的二十五节也出现过。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这个救赎者的意思呢，在约伯记的时候其实应该也是指采取措施帮助陷入困境的亲戚的近亲。当诗篇作者祈求上帝悦纳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也坚定了自己对上帝保护和救赎力量的信心。有学者指出，救赎主的基本含义就是将我们置于上帝的家庭里面，并且承认上帝对我们的承诺的意思。以上呢，就是关于十九篇所有的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十九篇的一个神学的见解。借用关键主题的这个部分呢，在十九篇我们观察到天空在宇宙的日常节奏中默默地宣告上帝的荣耀。这个可以在十九篇的第一节就可以读出来。十九篇的第一到六节描绘了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那位创造主上帝，他站在他的世界之外。跟这一幅图像唯一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讲到太阳的化身，说他像新郎一样从帐篷里面升起，带着力量和欢乐的游行划过天空，到达了天空的另一端。跟这些普遍见证平行的是陀拉，这里记载在十九篇的七到十一节，它呈现了上帝亲自参与这个世界，就像创世纪第二到第三章一样。但是上帝使用陀拉这个工具来创造人类的社会。创世纪的叙述 深深地扎根在诗篇作者的脑海里面。所以诗篇十九篇的语言还有它的词汇跟创世纪几乎都是相呼应的。比如说诗篇十九篇第七节提到了人心，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灵魂，跟创世纪的二章七节是相呼应的。十九篇第八节提到的眼目，跟创世纪三章五到七节提到的眼目是相呼应的。你也可以把眼目翻译成眼睛。诗篇十九篇第十节提到了可羡慕，实际上它是宝贵的意思，跟创世纪的三章六节是相呼应的。还有十九篇第十节提到的金子，跟创世纪的二章十一节也是相呼应的。有趣的是，诗篇作者在十九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的反思是集中在罪的力量上面，而这个罪是创世纪第二到第三章的中心内容。当他思考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个动词来描述人类早期历史中罪的那种压倒性的力量，你可以把它称为辖制或者是统治。这个你在十九篇十三节可以感受到，而它呼应创世纪的四章七节。或者是在十九篇当中提到的隐藏的过错，比如说十九篇的十二节，它跟创世纪三章八节里面隐藏的那个同义词也是相呼应。十九篇里头提到的故意犯罪跟大的过犯，这两个倒是在创世纪里面没有提到，但是也都是属于原始的堕落。因此呢，针对十九篇，现在大卫再次面临了个人层面的很多情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十九篇的第七到九节中的名词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是都是属于妥拉的同义词，除了敬畏耶和华这个短语之外。在十九篇这一首诗里面，作者运用了形容词、分词、所有格跟副词，用各式的词性来描绘妥拉生活里面那种丰富的图像。有学者总结到，这些词语共同表明了启示的一个实际目的，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听的人，并且唤起了明智的敬畏，有根据的信任和详细的服从。大卫用世界上最珍贵的商品，就是黄金，来丰富物质的生活。他用最甜美的佳肴，就是蜂蜜，来增加生活的乐趣，以便估计妥拉的价值。这里可以参考十九篇的十节，而这就是完美法则所带来的完美人生。在十九篇的七节中，从宇宙到人类的转变并不是巧合，因为诗篇作者强调了妥拉改变人类生活的力量，并且确保是妥拉而不是罪恶在统治着生命。这可以被视为妥拉对创世纪二到三章故事的一个隐含的应用，而且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创世纪故事本身就是对神话语的一个挑战，就是那句话，神真的说过吗？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三章一节。如果这首诗篇的信息是女人给蛇的答案，那么人类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第十九篇。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进行下一篇的赞美诗篇第六十五篇的讲解。
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美丽创造。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堂课呢，我们要开始进行诗篇第65篇的讲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诗篇第65篇的一些内容提要的部分。诗篇第65篇在说明，当我们被自己的罪压垮的时候，神宽恕了我们的过犯。而在这一首诗里面，大自然的奇迹和上帝的宽恕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恩典的双重见证。诗篇65篇呢，是一首群体的感恩诗。从文法上来看，第1到5节里面使用了复数的代名词我们和我们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它应该就是一首群体感恩诗。感恩诗篇呢，包括了两个基本的要素，一个就是对引发感恩的危机的一个报告，比如说65篇第3节的第1句说我们被罪恶压垮了，以及第2点对拯救的一个承认，就是65篇第3节的下一句说你宽恕了我们的过犯，这是两个基本要素。那65篇9-13节对丰收的记载，使一些学者把这首诗篇跟农业节日之一联系起来，比如说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这听起来确实像一首收获的赞美诗。学者说，它的美丽让每一首收获赞美诗都因乏味和做作而黯然失色。学者对65篇的评价还挺高的。再来我们看65篇关于上下文中的文脉。诗篇呢，第65篇到第68篇透过了标题中的两个常用字组合在了一起，就是歌和诗篇 Shir 跟 Mitzmor。 诗篇中第2卷的编辑者可能他手头上刚好有一些比较小的诗集，所以他把它们放在一起变成比较大的诗集，或者是说他提供了联系这四篇诗篇，就是65-68篇的连结点。而这四篇当中呢，刚好有两篇不是大卫的作品，就是66跟67。再来我们看诗篇65篇的关键主题是什么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神的恩典既是离心力又是向心力，第二点就是救赎的 DNA 就写在创造的故事里面。再来我们看诗篇65篇的摘要跟结构。这首诗篇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涉及了罪的赦免，经文落在65篇的1-5节。那第二个部分呢，是65篇的6-13节。第一个部分呢，是借由65篇第5节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地极和海洋最远的地方，借而过渡到第二部分来的。第二个部分呢，是用两个连续的希伯来分词开始，来描述上帝对世界的创造。这两个分词就是他创造和他禁止，分别在65篇的第6节跟第7节。然后就进入了造物主对他的世界的一个照顾护理，经文落在65篇的9-13节。这首感恩诗呢，是用赞美神的措辞来表达的，所以这整体65篇的摘要跟结构就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再把摘要结构详细说一次，第一部分是65篇的1-5节，下面又分成 AB 两小点， A 是赞美赦罪的上帝，在65篇的1-4节， B 是赞美真神，他是世界的盼望， 在65篇的第5节，而第二部分落在65篇的6到13节，而下面又分成 ABC 三部分。 A 是赞美创造世界的上帝，在65篇的6到7节。 B 是赞美真神因他的创造奇迹而发出欢乐的歌曲，在65篇的第8节。而 C 是赞美大地的维持者和丰收的赐予者，经文是65篇的9到13节。以上是65篇的摘要跟结构。再来我们来看65篇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首诗的历史背景是不确定的，但是呢，西拿基利在主前701年的时候入侵犹大，以及以赛亚所应许的第3年的丰收，让这一个总体时间框架就成为可能了。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7章30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从文化上来说，这首诗指出了以色列社会的农业本质，依赖降雨、农业和畜牧业。在古代近东，农业和畜牧业是社会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65篇的难解字义的解析。65篇第一节的经文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说，我们的神啊，在西安有赞美的事等候你，为了你，我们的誓言将会实现。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翻译为等候的这个字也出现在了诗篇的62篇第一节里面。62篇的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它可以被翻译为静默，直接翻译就是静默就是赞美。而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偿还许愿，包括了献平安祭和歌颂上帝。事实上，动词还愿和名词的平安祭有相同的字根，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的第61篇第8节，经文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下面我们看65篇的第2节，经文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这一节经文里头讲到凡有血气的，其实就是指所有人。希伯来文的短语 Kor Basar 字面的意思是所有的肉体， NIV 直接把它翻译成所有人，指的就是所有人类，包括外邦人。创世纪的第6到9章里面使用这个短语，还包括了动物在里面。下面我们看65篇的第3节，经文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罪孽胜了我，指的就是当我们被罪恶压垮时，你就宽恕了。从字面上来看，意思就是我们的过犯对我来说太严重了，但你原谅了这些过犯。这一首诗篇知道我们罪孽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感谢神是宽恕我们的，而不是带来绝望的。因为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这是65篇第2节所说的。65篇第1节也说到，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这就是恩典的力量，神呼召了所有人要归向赦免的他。再来往下，我们看65篇的第4节， 经文提到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的你所拣选，其实指的就是那些你所选择的。那这个说，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意思是在说，这些祝福充满了你家中的美物。这一节经文可能是朝圣者穿过圣殿大门时所背诵的一个祷文。这里提到的那些你选择的人，在希伯来文是单数的指示代名词，可以指国王或者是祭司。那祭司的这个词呢，其实是被带到祭坛附近的人，当然这暗指了祭司接近祭坛。比如说出埃及记的40章12节、14节、32节跟利未记的7章3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出埃及记40章12节说，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出埃及记40章14节说，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出埃及记的40章32节说，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利未记7章35节提到，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这几节经文都提到了祭司接近祭坛的这一个成分。但是呢，正如 NIV 所翻译的那样，它也可能具有一个集体的意义。比如说第二节里面提到了凡有血气的，是否属于你所拣选的人，这个还不确定。但是以赛亚描绘了有一天呢，外邦人将会来到耶和华的耶路撒冷圣山，成为祭司跟利未人。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66章18到24节，我们简单的把这几节经文念过。18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19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20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21节，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23节，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在这一节经文中讲到你居所的美福，或者是说你家里的美物，可能是指敬拜者所分享的平安祭。这边也可以参考诗篇的22篇26节，经文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里就讲到了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以上是65篇第4节的一个详细说明。 再来往下，我们看65篇的第五节。经文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经文里头说的“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其实就是在讲你以可畏公义的行为应允我们。从字面上来看，你以令人敬畏的行为和正义来回答的意思。秉公义跟按着公义的这个短语，是神施行他可畏之事的一个标准。诗篇呢，65篇5到8节的信息似乎是在讲，将原始水域固定在其位置的上帝，当然可以限制列国。这里可以参考待会的65篇第7节。再来往下，我们看65篇的第6节。经文说，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这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他造山，然后用力量武装自己。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安定这个动词呢，相当于创造。用力量武装自己的形象，是一个人在从事一项艰巨的任务之前，勒紧腰带以增强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40章7节。经文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再来往下，我们看65篇的第7节。经文说，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神平息了大海的咆哮，甚至列国的暴动。这里可以另外参考89篇第9节。89篇第9节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个想法似乎是上帝统治海洋，防止海洋淹没旱地。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第29篇和第46篇，了解上帝一开始就平息了大海的咆哮。这边要注意，希伯来文的这个分词说谁禁止了，这里控制着三个对象，就是诸海的响声、波浪的响声以及万民的喧哗。那最后的一个短语出现在这一节经文的末尾，就是使诸海的响声，然后波浪的响声以及万民的喧哗，这后面最后接的这一个短语都平静了，这四个字它的含义是说它也平静静止了。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